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他们互相充实，奥利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里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里斯朵夫的熏陶，奥利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里斯朵夫生气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利维。可是克里斯朵夫得知于奥利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力尽管有所给予，但他在爱情中索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里斯朵夫吸收了奥利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地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性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他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复原，那是至此为止个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利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质，克里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克里斯朵夫不能了解奥利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里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格看作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利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格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眷介的人。克里斯朵夫拼命跟奥利维辩说，他和他的姐姐不完全是法国人。可怜的朋友，奥利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克里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森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地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我早料到了，奥利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 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对不起，克里斯多夫说，我已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班政客的仙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漠视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你要是不认识那班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地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做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福朋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他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他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他。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
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巴斯加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哥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练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污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地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他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蛆虫侵蚀我们的理智，侮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飞鱼急切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身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叫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做工具、为党派做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他做的坏事至少不亚于他做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里斯多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绝不会因之剥落的。
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叫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克里斯朵夫发现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到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份，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他的上帝，继续唱他的热烈而含蓄的歌。他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他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地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单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他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了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里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结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里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为德莱福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做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见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月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20年来的奇迹，足够写20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你耐心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儿，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柔和的雨声携着蔷薇的幽香，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他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他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 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伊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他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克里斯朵夫不作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这时也轮到克里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像泉水般的雨雨，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嚎，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轻声唱着，自由，自由，胜在，胜在。诗人并没自私自利地做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这是如醉如狂的飓风，携着它暴力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之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如惊如默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针前面，锻炼着未来的城市。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20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儿，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他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克里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儿，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里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现在那些建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 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里斯朵夫不胜惊奇地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我只要一只小小的芦苇，就能使漫长的野草呻吟，整齐的草原悲鸣，温柔的杨柳呜咽，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我只要一只小小的芦苇，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里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做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克里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里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做。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里斯朵夫看到了35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1870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伯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里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塞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暗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地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 他的坚韧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克里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索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污蔑也没用。奥利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他又指点克里斯朵夫看到25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地注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污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案件，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地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绝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里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那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里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呕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建筑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 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里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克里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他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赋予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空虚？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世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称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分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里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像停在宁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里斯朵夫简直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仓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模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地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 像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他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巅峰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片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醉意。他们欢欣鼓舞地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克里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身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可是这种自由使克里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倾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里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里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埃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克里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地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里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 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地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地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拼命扯作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沼泽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琴般的歌曲。克里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出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客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儿，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也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绝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克里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坡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 正如在格鲁埃或杜蒙斯蒂埃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前进之事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伊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清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克里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他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园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其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个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里斯朵夫心里想，哦，他们这批人多孤独。以孤独而论，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他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咯咯地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里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地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地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克里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儿，听着，然后又大声地打着呼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地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里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吸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里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跟着笑了。克里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哎，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像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里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着工匠弹得多。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
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跟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父，年纪40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里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埃里·埃斯白贤，夫妇俩有两个7岁至10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里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福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发狂，正像7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儿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基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息地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埃斯白贤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里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他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里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他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他们吃。他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轰轰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 因为克里斯多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地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里斯多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埃里埃斯白贤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里斯多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埃斯白贤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里斯朵夫说。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哦，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克里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吧，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里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